南韓保守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月日前以不到1%的優勢擊敗執政黨對手，當選下一屆南韓的總統。現任總統文在寅將在今年5月卸任。尹錫月當選之後就立刻表示自己將會重建韓美同盟，同時發展相互尊重的韓中關係，打造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並且將果斷應對北韓的不合理的行為。中日韓政治專家、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對美國之音表示，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北韓問題靠美中，因此儘管美中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文在寅仍然以模糊策略處理中韓的關係，向中國承諾薩德三不政策，就是不加入美國飛彈防禦系統 MD，不追加部署薩德系統，不推進韓美日軍事同盟。但是尹錫月在大選期間曾經宣稱追加部署薩德系統，顯然同文在寅的外交政策差異極大。
やっぱ北朝鮮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エンゲージではなくて、まあ、抑止というか、まあ、ディターランスをもっと強化して北朝鮮の非核。
木工正史話，尹錫月政府不會為了重啟對話而先放寬對北韓的制裁，北韓方面亦都持續導彈試射，因此南北韓的關係大概不會有效率地改善。中國向來被視為能夠有效壓制北韓對南韓的軍事挑釁的一方，但是既然尹錫月不是幾有可能將重點放在改善和北韓的關係，這樣對中國的期待自然亦都減少了，所以中韓關係的維護將僅是限於經濟交往。木工正史指出，畢竟南韓有5000多萬的人口，是世界第10大的經濟體，中國是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貿易額高過美日相加，特別是在疫情等因素的衝擊之下迅速下滑的經濟力，確實會成為尹錫月的最大考驗之一。南韓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可能成為中國在韓美靠得太近的時候對南韓的制裁籌碼。台灣輔仁大學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在美中對抗和疫情制約之下，文在寅政府的模糊策略並未奏效，北韓核武困局如故，朝鮮半島僵局未解，尹錫月政府奪回政權勢必會改變路線。
我认为事实上它是一种尝试，在这个美日同盟的制约下，在美国及中国中间去保持一个动态的这个平衡。那我认为它只是为了要在整个韩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上面去取得一个相对的这个自主性。
何思慎对美国之音话，文在寅试图在美韩同盟制约之下，在美中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取得相对自主性，并且避免在同盟关系之中被抛弃。但是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海默雷批评文在寅这种在美中之间的走钢索的外交令人不安，将有利于中国和北韩不战而胜的战略企图。尹錫月代表的保守派歸位將會翻轉革新派的文在寅所持的對北韓的華右政策，而在美中對日韓關係上面，尹錫月在電視辯論之中不假辭色地排序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三人，由此可見未來南韓外交政策的輕重緩急。何思慎指出，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月是政治素人，除了在選戰之中對文在寅政府的外交及對北韓政策頻頻攻擊之外，本身在對外政策上面著墨並不深，很難準確得知南韓新政府的外交及安保政策。文在寅政府在房屋、經濟、行政改革以及吏治上面失敗，特別是未能夠兌現5年前對青年族群的生活以及工作條件改善的承諾，這些才是這次民意轉向支持保守派的最大的原因。接下來尹錫月必須面對高度對中貿易依賴的問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在3月15至17日訪日，3月17日訪韓，和南韓外交部長鄭義容以及國防部長徐旭一起舉行美韓外交國防2+2會議。 南韓的媒體《中央日報》3月11日指出，3月11日美國外長和防長的這次訪韓，既是加強韓美同盟的契機，同時也是一種間接或者直接的壓力，因為南韓可能會被要求改善和日本的關係。針對2018年南韓最高法院勒令日本企業作出賠償前徵用工的問題，以及日本對南韓採取嚴格的出口管理措施等，尹石月表示將會爭取全面解決。為了改善韓日關係，他主張重啟首腦會訪的穿梭式外交。在尹石月確定當選之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隨即借電表達祝賀，兩人在通電話當中同意要一起加強與美國的三方關係，以應對北韓不斷推升的軍事威脅。兩人亦都認為應該要盡快舉行面對面的會談。文在寅任內並未曾與日本領袖舉行峰會。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指出，尹石月表示將會根據自己在選舉期間的言行和承諾，將日韓關係恢復到1998年韓日夥伴關係共同宣言的水平，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又說他將會在北韓、美國和中國的衝突之中強調日美韓之間的安全合作，並且在政策上更加接近日美，改善日韓關係的意願很明顯，只是想要改善日韓關係就必須面對南韓的司法判決直接導致日韓關係惡化的事實，在尊重南韓的司法判決的同時，亦都遵守過去和日本的承諾，提出具體平衡和解決的方案。這些在國會弱勢的現實上面並不容易。
尹政権今回わずか 0.73% という僅差ですよね。だからもともとそんな強い政権ではない。
木工正史話，尹石月在大選之中僅是以 0.8% 的得票優勢險勝，他所屬的國民力量黨在300席國會議員席次之中只有110席，共同民主黨就擁有172席的絕對優勢。在反對黨主導的議會和歷史問題上面，是否可以說服反對黨，加上目前對日本仍並不是那麼友善的國內輿論，僅是靠尹世月在國內並不穩固的民意基礎，是否可以做到呢，令人不安。另外他認為日本政府不應該好像以往一樣認為這些是南韓的國內的問題，日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木工正史說，日方對日韓關係因為尹石月當選而有可能得到改善抱有期待，他主張日本政府應該與南韓一起積極解決雙方的問題。台灣輔仁大學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亦都認同這個觀點，他表示日本不能夠以強勢的姿態在歷史爭議上面逼南韓就範。
当然这尹锡悦讲他是要建立一个这个面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日韩关系，这比较符合这个美国跟日本在这历史问题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期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尹锡悦他。
何思慎说，尹石月表示要建构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的确符合美日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面的期待，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尹石月会配合日本发言接受日本的安排。其实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亦都一直提醒日本不要坚持历史修正主义，才有可能超越历史的争议，建构所谓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日本不应该因为美国的支持就以高姿态对应日韩之间的历史争议，应该要顾及韩国人的情感。何思慎认为，无论是慰安妇抑或是征用工的问题，日本应该积极地从人的价值角度来到出发，同南韩共同寻找照顾到南韩社会情感的最终的解决方案，才能够真正改善日韩关系。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南韩外交人士表示，拜登五月将会赴日出席四方安全对话的元首峰会，依照慣例會順道訪南韓。目前韓美正是積極安排拜登和尹石月的首次峰會。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認為，南韓外交的重點在於協調日美韓和日中韓兩個框架，在這方面尹石月政府將會在基本上面延續下去，但是這些並不意味著在這兩個框架上面會具有相同的權重。
それからもともと日中韓っていうのはかなりファンクショナルな協力だったわけですよね。 何かこう安全保障とかそういう問題を。
木工正史话，尹锡悦一直强调重建美韩同盟，好明显接落嚟南韩外交嘅重点将转移到以国防安全为中心嘅日美韩关系上面。日中韩合作属于功能性嘅经济合作，相较之下顺位就会下滑啦。木工正史指出，两个框架之中都有日本同南韩，而日韩喺竞争之中有合作嘅状况，大致上唔会改变。不过尹锡悦喺任何一个框架之中，都应该会尽量避免竞争中嘅对立局面，以免失去合作嘅机会。台湾辅仁大学日本企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认为，尹锡悦誓言强化美韩全面战略关系及推行实用主义外交路线嘅同时，亦都唔偏废同中日嘅交往，显然唔系对美国嘅一边倒。不过喺美中俄日复杂嘅外交角力之下，能否兼顾各方所愿，对尹锡悦呢位政治新手嚟讲，有相当嘅难度。
这尹锡悦他也应该很期待，就是说在这个五月下旬呢，这个他有机会迎来这个赴日本出席跨的这个领袖峰会的这个拜登总统，那顺道这个访问这韩国。那不过就是说，
何思慎话，尹锡悦将会喺五月下旬迎来赴日本出席四方会谈领袖峰会的拜登，顺道访问南韩。拜登对南韩加入四方会谈以及深化美日韩安全合作和扩大部署萨德系统有所期待，到时候尹锡悦如何来到接招，又不用到南韩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太过下滑，还要满足共同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的监督，这些是一项艰巨的外交及国内政治挑战。何思慎指出，在美中对抗及眼前的俄乌冲突里面，尹锡悦政府应该避免加入四方会谈而升高南韩和中俄之间的安全矛盾，或者是激化领土主权的争端，将东亚推向战争。因为无论孰胜孰败，在战争第一线的南韩无疑是最大的输家之一。他认为基于美韩同盟，美国有防卫南韩的义务，尹锡悦应该将此作为筹码，和中俄两周边大国建构可持续性的相互包容关系的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